这是耶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您好，我们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的上分。今天2022年7月24号周日的节目，首先报告新闻、信息并做焦点。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及了印度尼西亚科技。您可以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这就没有介绍来经过收听播报新闻，来自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条：朱高维的总统将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工业部长称，制造业投资增长两位数，达到230万亿印尼盾。世界卫生组织将猴痘列为全球突发卫生事件。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定于7月16日至28日访问东亚三个国家。总统将访问的三个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和韩国。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周四通过召开 CNN 新闻声明上说，这次访问是一次短暂的访问，三个国家为期3天。他继续说，这三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在经济领域的战略伙伴，也是印度尼西亚和东盟谈到区域问题的战略伙伴。这次访问的重点是讨论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外交部长解释，在中国 Joko Widodo 总统将会见李奇江总理和习近平总统。总统将从北京继续访问日本东京，会见首相岸田文雄和商业界。Retno Marsudi 部长称，日本是印度尼西亚的重要和传统经济伙伴。2021年，印度尼西亚与日本双边贸易额达到320多亿美元。日本在印度尼西亚投资达到22.6亿美元。最后的目的是韩国。外交部长解释，在首尔 Joko Widodo 总统7月18日与韩国总统尹淑媛和商界人士会面。外长表示，韩国也是印度尼西亚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今年两个贸易额达到184.11亿美元。在同时，韩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继续快速增长，到2021年将达到了16.4亿美元。他补充说，除了讨论加强双边合作以外，总统和三个国家领导人当然还会在各自的双边会议上讨论最新的事态发展。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长 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表示，制造业的投资从2021年上半年的167.1万亿印尼盾增加到2022年上半年的230 电报完于印尼顿，因此安大略通信社报道，这一数字占从导致二的39.5%。2022年上半年达到584.6万亿印尼顿。工业部长 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周六在雅加达其实说，到目前为止，工业部门投资的增加一直对国民经济生产广泛的连锁反应。除了增加外汇和就业以外，他还加强了制造结构，使印度尼西亚的工业更具竞争力。他强调，印度尼西亚仍然是一个投资目的的国家，因为他得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亲上政府对企业捍卫者的政策的支持。包括由于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影响而加速国民经济复苏的努力。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补充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心不断改善有利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并控制大流行，以便投资实现继续增加。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 表示，他准备向国际市场销售为小中型企业产品。主席全国印度尼西亚县政府协会举办2022年自治博览会的闭幕仪式时，他提出了这一点。在其周六的声明中，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 表示，本次展会对介绍印度尼西亚的优质产品非常重要。从这次展览中，印度尼西亚获得了买家和投资者的数据，这些数据以后可以跟进成为大消费者。贸易部长在讲话中对进入十几周的年度展览表示赞赏，据说印度尼西亚应该心有感激，尽管已经持续了二年，印度尼西亚经济仍增长在5%以上，好于中国、新加坡、韩国甚至美国。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表示，同时发现储量，特别是在安达曼工作区以后，压积水域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潜力是有希望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石油和天然气总干事杜杜嘎阿里亚吉周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安达曼区块由三个工作区组成，即由穆巴达拉 Petroleum RSG LTD 管理的第一安达曼，由 Premier Oil 安达曼 LTD 管理的第二安达曼和第三安达曼是由 Repsol 安达曼 BV 管理。每个区域的潜力平均为6万亿立方英尺。杜杜嘎阿里亚吉说，他方现在正在等待调查结果的分析结果，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调查结果。欧盟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Vincent Piget 说，欧盟打算邀请更多来自其成员国的学生来印尼学习。周六在雅加达为 Erasmus Plus 欧盟将学金获得制举行的出发前简报会上，他转达希望将在欧盟留学的获得奖学金值可以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大使，并可以促进印度尼西亚的各自自然财富和动态发展。他希望来自印度尼西亚学习的欧洲学生人数可以增加。其他介绍，这也将有助于印度尼西亚与欧盟在教育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对他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年轻一代。他补充说，这次合作反映了双方为建设社会和经济、鼓励绿色经济而共同努力的结果。来自印度尼西亚的210名学生和将士将在2022年学年前往欧洲，作为 Erasmus Plus 奖学金获得之学习。 他们来自印度尼西亚的14个省将在研究生阶段进行研究。在210名参与者中，91人获得了伊拉斯姆世界联合博士奖学金。印度尼西亚被列入世界上伊拉姆斯世界奖学金获得者人数最多的前10个国家。最后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周六将猴痘疫情指定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世界组织总干事丹德赛说，猴痘在70多个国家广泛爆发，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情况，现在有资格成为全球紧急情况。这种全球卫生经济状态是由卫生组织设计的，目的是敲响警钟，表明需要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并可以解放资金和全球努力，以便在疫苗和治疗共享方面进行合作。据美联社报道，谭德赛决定将猴痘列为全球卫生紧急情况，因为联合国卫生机构突发事件委员会的专家缺乏共识。这是联合国卫生机构负责人首次采取比雷卓士，他说有一张已经通过传播方式新属蔓延到世界各地。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本周焦点的节目。
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的话题是关于 Joko Widodo 总统接待了越南外长的来访，讨论贸易和专属经济局谈判。2022年7月20日星期三，印尼总统 Joko Widodo 在雅加达独立宫接待了越南外交部长贝丹森和一个代表团的名义访问。在会见中， Joko Widodo 总统向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三个，这是外长 Retno Marsudi 将与越南外长执行委员会会议。在陪同总统之后，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转达了总统关于贸易、投资和专属经济区边界的三项指示。Retno Marsudi 表示， Joko Widodo 总统强调了增加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之间贸易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据 Retno 称，两国之间已经超过100亿美元的贸易目标，应该通过为未来七年实定性的目标来改进这一成就。在投资方面，Retno Marsudi表示，印尼对越南的投资达6亿多美元。对越南外长 Joko Widodo 总统还委托印尼投资者在越南获得公平贸易，这包括为投资者创造有利条件，为双方增加投资。Retno Marsudi 表示，另一件受到总统关注的事情是两国专属经济区边界的谈判。Retno Marsudi 表示， Joko Widodo 总统转达了谈判人员技术团队加快谈判速度以便立即解决问题的重要性。Retno Marsudi 也表示，越南外交部长韦丹森等对印度尼西亚战胜 COVID-19 表示赞赏和祝贺。除了那个以外，越南外长还赞扬了印度尼西亚在 G20 中的领导作用，并表示越南全力支持印度尼西亚在明年即2023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回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办国际竞赛，与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文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请在2022年9月30日之前把参加表格和您的回答发送到 voicequiz2022@gmail.com。 祝您好运。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最终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于从1911年7月24日的时间，马丘比丘时被发现。马丘比丘是印加人的文物，隐藏在比鲁库斯科西北部的山区。马丘比丘是印加帝国最著名的象征，它建于1450年左右，但100年后被遗弃。当时西班牙人设法征服了印加王国，马丘比丘被认为是印加领导人的避暑圣地，耶路撒冷宾尔木三世大学的考古学家再次发现了该遗址，并于1911年重新发现了它。从那时起，马丘比丘已经成为当地和外国游客的有吸引力的旅游景点。现在我从报道1923年7月14日的时间，洛桑条约结束了。洛桑条约正式结束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奥斯曼帝国、哈利法与大英帝国、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王国、日本帝国、希腊王国和罗马尼亚王国发生的冲突。洛桑条约是1923年7月24日在瑞士洛桑签署的和平条约，土耳其于1923年8月24日，希腊于1923年8月25日，意大利于1924年3月12日，日本于1924年5月25日，英国于1924年7月6日批准了该条约。历史上的今天，于1969年7月24日阿波罗11号返回地球的时间结束。阿波罗11号于1969年7月16日使用土星5号火箭发射，并同年7月20日抵达月球。在登月时，自说航天器由 Neil Armstrong、Edwin Aldrin 和阿波罗11号是第一个成功将人类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的接任航天的任务。阿波罗11号是美国宇航局的项目之一。阿波罗于1969年7月24日返回地球，并在太平洋登陆了。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祝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三三的路线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re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固定中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准备参加金鸡奖的第一爱好者。各位听众，在国家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第二期疫苗接种达到 70.38% 的水平后，加上加强疫苗接种的加速，政府开始放松一第一活动和活动相关的政策，印度尼西亚还是以斗志十五动作部长卢赫明萨班亚丹宣布了这一天，他负责在印度尼西亚处理新型冠状病毒中西冠中重返印度尼西亚的第一赛事。卢赫明萨班亚丹部长透露，欢迎想要观看现场第一赛事或第一比赛的人来到金鸡奖，但条件是他们已经进行了完整的疫苗接种和加强免疫，并拥有不列颠容易应用程序。不过卢赫强调，观众容量仍然有限，现在根据第几世纪活动限制举办第一赛事的级别进行的调整，例如四级观众 25%、三级 50%、二级 70%、一级观众 100%。关于第一比赛掌管观众的时刻，这对国家第一 暂也来说是个好消息，原因是今年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许多国家和国际第一的赛事。在印尼举办的国际赛事包括记者的赛事，即印尼 MotoGP、Formula 1、世界洲际 MotoGP、2022年国际篮联亚洲篮球锦标赛、羽毛球、印尼大师赛、印尼公开赛和攀岩世界杯。同时，国足一二三联赛、排球联赛、篮球联赛也必将人满为患。之前，自政府于2020年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以来，正举行国际上没有观众的第一比赛。国定中今天印度尼西亚国节目播送完了，非常印度尼西亚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各位听众，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我们每天下午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晚上六点到七点，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到八点，和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通过短波波段33.5和 venus.id/mandari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
马鲁古地区拥有一排充满异国情调的海滩，马鲁古地区的海滩爵士为游客提供了一种如此迷人的美景，呈现足以击打敌机的海滩不同的感觉。巴图鲁邦海滩是对游客极有非凡吸引力的海滩之一。这个海滩并非没有理由被称为黑风洞，因为在这个海滩上，游客可以找到一个空心的岩石山丘，钻行小山上有一个约2.5米的洞，宽3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海滩被命名为巴图鲁邦海滩或巴图卡堡。这个洞位于深入海滩的珊瑚悬崖之间，洞口之间海水可以进入，所以这里的水平静到可以说没有波澜，让游客可以舒服地在水中玩耍。有一些东西是巴图鲁邦海滩与其他海滩不同。一般来说，海岸线是用白色的沙子装饰的，但在沿海岸的巴图鲁邦海滩，你会发现椭圆形的天然石头岩石平坦，称会石。这个海滩更有趣，因为填满海岸线的天然石画似乎被可以布置得像一个人造花园，即使迷你分割的岩石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整齐地排列，因为石头很软。如果您想不穿鞋在沙滩上走走，你也不必担心。是被称为安稳玩天堂的黑斐东海滩爵士拥有无与伦比的美景，海水非常精致，干净的蓝色没有了色，就像透明的玻璃一样。平静的水流使游客仍然可以用肉眼看到一种五颜六色的小鱼在珊瑚礁上嬉戏。您无需先潜入海底即可看到水下风景。如果您从巴蒂穆拉机场出发前往唯一马鲁古中央马鲁古市政区安稳岛西雷西土区里不易存的巴图鲁邦海滩，您只需要大约10分钟。到了通行便利街足够好，可以通过各种质量，同时从安稳市出发大约需要50分钟。这个海滩没有营业时间，因为这是一个天然的旅游胜地。在这个黑风洞海滩上，除了可以环绕钻孔岩悬崖外， 您还可以从悬崖顶部跳下，这是您的身上险数要记住的事情，因为悬崖的大小相当高，你必须小心。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 各位听众，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5和hervoinews.idslash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接下来介绍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Warna Warni 午夜news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集无言留守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学生队在亚美尼亚圣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两面金牌和铜牌。听众朋友，来自印度尼西亚学生的自豪新闻，印度尼西亚生物代表队在2022年第33届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上获得了金牌。2022年第33届国际波兰于2022年7月8日至18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利温市举行了，共有62个参加。每个国家最多派出10名学生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240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已经连续两年在网上举行了，今年也是首次面对面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学生队在今年的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上获得了奖牌，金牌由雅加达三多亚科布斯高中三年级学生 Gregorio Stanley 和四岁 St. Louis 第一高中的二年级学生 Michael Bonama 获得，另外两名获得铜牌的印度尼西亚学生分别是四岁贝塔第一高中班的学生 Sally Anastasia 和四岁贝塔第二高中班的学生 Jefferson Filbert Jonathan。 2022年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举办是一个历史上最艰难的，因为花了三天的深刻过程，包括会议讨论知识结果和纠正学生的知识结果，而通常的解决过程只需要一天半到两天。2022年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考试分为两个部分，即是显考试和理论考试，评估比例为50:50。实际知识包括四个主题，包括生物化学及敏活性知识、植物界配学和生理学、光合反应和植物适应过程、动物学和系统学及典型亚美尼亚鱼类的鉴定，以及生物信息学及细胞中的信号通路。每次知识只需90分钟。设计考试于2022年7月13日举行的，理论考试于7月14日举行的，有两组考试，每组考试需要三个小时的处理时间。2022年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由来自埃利温州立大学的教学人员和目前在世界各地顶尖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文凭组织亚美尼亚校友一称的东道主团队准备的。 除了通过以色列的指示，在你只还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交流，并花时间参观埃里文的几个历史景点。午夜六时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感谢你继续收听《Fa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合本台的网站 fre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布拉尼纳的印尼音乐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旅行歌曲，这一支 JKT48 的一首歌。各位听众，2011年正离的声乐组合 JKT48 已经拥有数百万粉丝，重新发行了新单曲 Flying High 高峰单曲，于2022年6月17号发行。在你歌曲的 JKT48 成员包括 Z, Sunny, Fanny, Gracia, Zinan, Christy, Fiona, Chica 和 Marsha。 九名成员承认他们在日本制作视频剪辑的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Flying High 高峰是 JKT48 由 Madrid 和 August Rigo 制作的第二张单曲。 Madrid 和 August Rido 成功了与 Justin Bieber、One Direction 和 BTS 等世界音乐人成功的合作。Flying High 高峰歌曲是一首 R&B 曲风，以欢乐和正能量为主题，期待各界人士都能欣赏。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这个的48演讲的 Flying High 高峰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办国际竞赛，与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请在2022年9月30日之前把参加表格和您的回答发送到 voiquiz 2022@gmail.com。祝您好运。
听众，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33.5以及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我们的邮箱 voi@voinews.id。 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voiindonesia， Instagram voice.of.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